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在这里我们真诚二人组来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听，一起来参与，我们以真诚的心来迎接你，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来将你个人的一些的事情，个人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
对啊，所以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和我们分享的，你就写下来，你有什么回应都一起写下来，写过来给我们。
嗯，我不知道这个童真呢，你有没有种过一些植物啊，或者一些花草啊这样的？
我还没有耐性的，有人送仙人掌给我，都种死
哦，仙人掌，
你们不要送东西给我，仙人掌我都可以种死的，那在我手上都会死掉。
所以需要耐心呢，就是无论你是这个仙人掌，或者是很喜欢水的任何的植物呢，我们都是需要去了解它的特性，然后知道怎么样去给它水呀、啊，给它阳光啊，帮助它成长，更是让它结果子，这个才是最主要的。你种花也好，种果树也好，目的呢，你是能够有收获嘛？如果没有收获，你觉得哎呀无味的
啊。我有一个姊妹，她很会种，她有自己的田，
哇，
她也有收成。我看到她的收成了，很羡慕。但是呢，我不会好像她这样去种，因为我觉得很艰难的。
所以呢，我觉得其实在人生当中，我们有的时候呢，要学会怎么样去面对不同的一些处境。那最关键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我们的生命被主来去改变，来去栽种。其实他是我们的栽种者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就是他所栽种的一个果子或者是树。那目的是要结果子。如果你有一棵树，比如说一棵苹果树，这整天给它就是阳光，给它水，但是它长来长去它不结果子的话，最后那个主人怎么样？把它砍掉了。
对呀、
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呢，
要结果子的，
要结果子的，所以这个是最主要。而且不单单结果子，要结的好果子，要结多多的果子。那今天我们在耶哈雅卷第十五章当中，我们就来听有关主跟我们的关系，就是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能够结果子。我们一起来听。
他是世界的光，他是生命的粮，他是羊的门，他是葡萄树。和你一起走进天津隐之乐耶哈雅卷，见证尔撒麦西哈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
隐之乐耶哈雅卷第十五章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园丁，所有属于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所有结果子的，他就修剪干净，让他结更多的果子。现在，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干净了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，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它里面，它就结出很多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，人们把它们拾起来，丢在火里烧掉了。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，无论你们想要什么，祈求就给你们准成，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父怎样爱我，我也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如果你们遵行我的命令，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，真像我遵行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一样。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，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充满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间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你们若行我所嘱咐你们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了，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就是结长存的果子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祈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我把这些事嘱咐你们，是要你们彼此相爱。如果众人恨你们，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于这顿亚，众人必定爱属于自己的。但因为你们不属于顿亚，而是我从顿亚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众人就恨你们。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他们若迫害我，也必定迫害你们，他们若遵守我的话，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着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派我来的。如果我没有来，也没有对他们讲过什么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现在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的了，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如果我没有在他们中间做过别人做过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现在我和我的父他们都看见了，也都恨恶，这就应验了他们戒律上所写的话，他们无辜地恨我。我从父那里要派来给你们的保惠师，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的真理的灵，他来到的时候要为我作证，你们也要作证，因为从开始你们就是跟我在一起的。
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看到主呢，他要栽种这个生命，更是让他们结果子，所以住在常在，这个就是里面反复出现的几个字，就是我们是他这个枝子，它是我们那个树那个根，所以我们这个枝子要跟树连接，并且从它的里面呢得到供应，得到养分，然后我们能够结果子。所以这里面有几种的表现，如果不结果子，它就把它剪去，如果它结果子就修理干净，让它结果子更多，那如果它结果子更多的话呢，就让上主得到荣耀。而且他是说多结果子，多结果子也就是从主那里不断的有供应的时候，能够不断的有这样的果子来出现。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就是果子长存，这个果子长存就是让我们活在主的里面，更是把这个主的爱呢能够分享出去，把主的生命能够分享出去。
对，
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
是啊，所以这里其实呢，要鼓励我们不要离开主。我们是枝子嘛，枝子如果离开了树干，那 就
完蛋了，
完蛋了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嗯，
所以呢，枝子应该要跟树干好好的连接，然后呢，就多结果子。这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，让我们知道不可以离开主。
嗯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会，我们不单单是说我们平常我们有一些的宗教的活动，我们有一些的礼仪，更是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，从他那里得到生命的浇灌。我们要常常读他的话语，更是透过祷告能够跟他来连接，从他那里得到智慧，得到能力，得到启示，以至于我们生命不断的改变，结出生命的果子。
嗯，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要连接在主里面，用很多的方法。当然我们不是真的是一棵树了，一棵枝子，这个是比喻。如果我们要连接的话呢，我们应该要跟随主的教导，好好在主的教导里面去生长，然后呢做一个人跟主都喜悦的人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
嗯，对，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读了主的话，我们可能听了主的话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做呢？有没有把它行出来呢？这就是我们需要跟主的来联合。
嗯，
当你依靠主，才能够活出这个生命来。
嗯，最近呢，我有一些学习呢，就是在天经里面教我们嘛，要爱人。
嗯，
那你爱人先爱谁呢？就家里的人哦。如果家里的人有需要，都不去帮忙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爱不清楚。还有呢，就是如果我们结果子，其实这个就是果子了。好好的照顾家里的人，家里的人有需要，我们就去帮助他。他在金钱上面有需要，我们帮助他，当然是正面的哈，不是因为他赌博输钱我们去帮助他，而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他有缺乏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帮助。
嗯，
这是天经的教导。那我们受到这个教导，我们就去做的时候呢，好比我们结在葡萄树上面结果子一样。其实这个教导很重要的。
嗯，
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的去跟随，去学习。
对，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主，那如何的表现你爱主呢？就是在众人面前把主的爱能够行在人的面前，把主的生命能够祝福给别人，这就是我们爱主。如果我们这个不能表现出来的话，
嗯，
我们怎么说我们爱主呢？
嗯，
所以我们要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把它行出来。
嗯，
那一方面我们靠主来帮助我们，同时我们要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，住在你里面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天经中的妇女。
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。在干旱无水之地，我渴慕你，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。住在你里面，住在你里面，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。
永不枯竭，住在你里面。 住在你里面，领受生命或许渐远，永不枯竭。
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，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；
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，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。
天津中的妇女，
人的每个成长阶段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家庭婚姻的危机，可能是单一的事件，或者是接二连三发生的意外，包括出生、死亡、天灾人祸，这些都是家庭危机出现的时刻。刚组织新家庭，子女青春期叛逆，婚嫁，中年失业或退休，更年期、丧偶等等，这些家庭危机是我们每个生命阶段都有可能要面对的。在天津里，面对家庭危机的拿阿米和路德是一对不寻常的婆媳，我们将连续两次看看他们在不同的危机中是如何得着转机、建立家庭的。从路德记的第一章，我们看到婆婆拿阿米遇上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家庭危机。经文带我们来到主前1000多年前，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家庭，就是以利米勒、拿阿米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儿子。因为所居住的伯利恒遭遇饥荒，父亲带着整个家移民到了摩押地，解决了饥荒的危机。但接着却面临的是这个家庭当中的男人们相继去世，留下了拿阿米和两个外邦媳妇，这三个寡妇只有相依为命的生活。拿阿米身处异乡，没有了丈夫，也没有了两个儿子。假如她很年轻还可以再嫁，但她年龄大了，两手空空，生活无依无靠，只有两个没有给自己留下孙儿的外邦儿媳在身边为伴。三个伤心欲绝的妇人，他们的日子该怎么过呢？回想拿阿米在短短10年中，丈夫和儿子先后离世，没有了一家之主的丈夫的照顾，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也相继离世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试想想，如果你就是拿阿米，遭遇如此巨大的人生变故，将如何面对呢？接二连三的打击，他内心的哀伤、失落和悲痛，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。设身处地地想一想，真的会为他的遭遇黯然神伤、潸然泪下。难怪他最后痛苦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想面对。在1章20到21节，拿阿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阿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原来拿阿米的名字是甜的意思，而他所改的名字意思却是苦。人生确实会面对许多的苦难危机，那么我们怎样走出死因幽谷，怎样面对各种困境呢？危机是生命中重要的时刻，它可以是危险，当然也可以是一个转危为安的契机。拿阿米信靠主，是个有信心的女子，她相信主能使危机转变成祝福人的契机， 主眷顾他的百姓，也会恩待他的儿媳妇，所以他决定回到家乡犹大地居住。在一章八节，拿俄米对两个儿媳说，去吧，你们还是各自回娘家吧，愿主恩待你们，像你们善待亡人和我一样。这里所说的恩待，在希伯来文是指信实或恩慈，多用以表示主对人永不间断的慈爱，或者主的子女对他人应有的爱心。拿俄米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危机，然而他仍然能用主的信实和恩慈去祝福赞赏两个儿媳妇。当拿俄米定义回乡，两个媳妇都愿意跟他回去，但拿俄米并没有自私地让媳妇服侍自己，跟着自己走。他理智地为两位媳妇分析，为他们的利益着想。亲爱的多斯提，从婆婆拿俄米向她儿媳妇所表达的关怀和爱心，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家庭，在遭遇各样危机各种患难的时候，我们是怨天尤人，还是仍然能够在苦痛中信靠我们的主，并向家人展现主儿女对人应该有的恩慈和怜悯呢？你是如何建立你的家庭，做一个苦难中仍然赞美倚靠主的人呢？相信当生命遇见生命之主时，人生会有另一个转机。天津中的妇女今天和您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见。
刚才我们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妇女，就是拿俄米，当她面对苦境，面对这个人生当中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这个困境的时候，她是有一个转机，有一个契机，这个契机就是她回到她以前居住的地方，然后重新开始她的生活。对于她来讲极其不容易，因为可能离开他的家乡很久了，而且自己本身是有自己的丈夫，有自己的儿女，有自己的家庭，那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要回到自己的地方重新开始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，但是呢他愿意重新开始。
这个愿意呢就是他的推动力，他要回到故乡，他以前有的现在都没有，只是带了儿子的妻子回来，但是呢他们两个女人呢就在自己的故乡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去与人建立关系，结果呢他们得到出路，非常好的出路。
对，其实两个人呢本身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去种田也好，或者是维持生活，因为你想老人家已经岁数很大了，儿媳呢可能也不懂得怎么去耕种，但是呢从这个当中你看到，一方面他们专心的依靠主，同时呢他们也得到别人的帮助，以至于他们重新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，甚至他这个儿媳呢这个最后也找到他自己的一个丈夫，然后有了他的家，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
其实他们已经卖了田地，所以回去以后呢他们没有田地的，他们只能够跟着别人，就是别人的仆人去拾取那些谷物，
丢下来的谷子
剩下来的，但是最后呢他们也得到很好的结果了，这是主为他们安排的。
对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当中看到，这个拿俄米呢，他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呢，他觉得他没有依靠，但是他依靠主，重新开始他的生活，更是能够两个女人彼此的合作，彼此的来扶持，以至于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走。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都要学习怎么样依靠我们的主，住在主的里面，从他那里得到恩典，更是能够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鼓励。
所以我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有问题需要去面对的时候呢，我们靠主好好的去前进，不要胆怯。
对，
亲爱的 Dosti 你现在收听的是恩典与真理节目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欢迎你透过短信与我们分享你的感受。
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耶哈雅卷15:4-5。
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他就结出很多果子，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
嗯，的确，我们的生命离开了主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是，所以我们需要跟主来联合，住在主的里面，更是靠着主我们能够结果子，更是靠着主我们能够将主的荣耀，将主的生命能够彰显在世人的面前。盼望你我都可以成为一个信主，更是能够经历主，成为别人祝福的人。也希望你呢能够随时跟我们来分享，跟我们来联系的，那也真正将你的个人的生命，将你个人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。
嗯，所以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写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问题，或者是分享你的喜乐，我们愿意你跟我们有好的沟通联系。
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童真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道斯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
再见。